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135篇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，站在我们神殿的院中，你们要赞美他。这我也想到也很奇怪哈，不知道当年这个 priest 或者英文，大概是英文吧，英文翻成我们中文怎么用了一个美字哈，赞美。我们的神称赞他，的确因为他美好，因为他让我们喜悦，让我们喜悦还不一定美好，很多东西不很好的，很美好的美的东西不一定是叫我们喜悦，又叫我们喜悦又是美好的。神的名也是这么美好，配得一切的颂赞，就赞美，的确那个美字是一个很恰当的字眼啊。而我们中国人里面，我想可能对皇帝啊，对什么人有称颂吧，那个赞美好像比较少。我很喜欢这个赞美的翻译。那站在耶和华殿中，站在我们神的院中，赞美他，这应该就是在圣殿里面的歌颂啊。那也希望我们是不仅在圣殿里面，我们的生活当然最重要，我们能够在圣殿里有美好的颂扬啊。我们会很看重领会的或者带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会众哈，每一个耶和华的仆人，就是我们都在殿中赞美他。那我们平常的工作好像不在赞美他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在赞美他。我们不一定在唱歌，但我们都为他一切所做的感恩，包括他这名所涵盖的一切意义。135篇第三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本为善，要歌颂他的名，因为这是美好的啊，这是一件美事。耶和华做得好，做得好的相对的就是我们也有一个赞美，那么两个都是美好的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做了什么美好的事呢？当然后面也有讲很多，我们又会马上想到神的创造啊，神的管理啊，不过我们基督徒也总是想到神对我们的拣选拯救，这是美好的。这同样当然要花很多力气来解释来了解，就是神对雅各的拣选，神对我们的拣选都是一件美事。这是恩典没有错，这是我们不配的，这也没有错，但是我们蒙恩的人绝对没有那种我是很幸运的，因为幸运这个字不太合圣经，就我是很运气好的，这也不太合圣经。我们就知道上帝有非常美好的事让神的儿女能够归向他。那么神拣选，第四节，神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，万民都是神所造的，万民也都被神爱和眷顾喂养，即便万民都在得罪主当中，但是只有神在约中拣选的人，或拣选跟他立约的，也就是以色列或者是教会，做他的子民，我们就有永远的福分，永远的幸福。这个永远的福分，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认识他。第五节，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，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。我们一切看到这些超乎万神之上，都要稍稍提醒一下，并不是圣经肯定有万神，那么最大的一个是上帝，没有，这个万神只是在形容的说法，就是其他讲的那些神都不能跟我们的主比，事实上那些都不存在的，只有耶和华为大，大有能力，有权柄，有智慧，有慈爱，有一切的丰富，有一切的美好，而这美好是这么丰富的，临到万物，但是永恒的临到我们身上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在天上，在地下，在海中，在一切的深处， 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。这是一个文学上的描述，但是在神学上应该也非常正确。就是我们需要被提醒，没有哪一个地方，如果你说在一切地，在一切的深处，我们想到约拿的被鱼的吞吃，圣经里讲到地的深处，通常是指死亡。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，包括我们在活着时候就要有的信心，也需要传递的信息，就是人死了不是一个，对基督徒来讲不是一个悲惨的结局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人死了他还是在神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善的旨意中生活，包括可能被惩治，包括可能被拯救。有些地方让我们特别有安全感，当一个婴孩在母亲的怀中的时候是特别有安全感的，当我们在信友堂的时候是特别有安全感。哎，我不知道 你觉得是不是哈？嗯，今天前面坐的是汪汪，我特别有安全感，平常是谢牧师。你需要有这个信念，但是真是求主帮助你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就是神都在那里，就是我们的神在那里，我们神不是只有在信友堂。各位，让我就说的直接一点，神在信友堂和在佛光山、在天堂和在地狱都随他的旨意而行，他的全能也没有在哪个地方就特别打了一点折扣，或者比较没有那么顺利。那包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呼天呼地呼神好像都不灵的时候，包括神好像隐藏的时候，那我们神的伟大，就是他这么伟大，没有什么地方没有他的慈爱权柄的。那这么伟大，但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拣选我们，他拣选雅各。好，当然自然界的事情也是他的工作。第七节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，造电随雨而闪，从府库中带出风来。啊，这些各位没有什么不合科学，只是用古时候现在人都能理解的话来描述，上帝在随自己的意思兴风作浪，或让风平浪静。那他也跳得很快哈，在上帝整个宇宙的每一个时候，每一件事情都在做事的时候，他讲了两件特别做的事，一个是拣选了雅各，一个是击杀了埃及。第八节，他将埃及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。埃及啊，他施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，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当中。下面继续讲，这其实都跟以色列有关。他击杀的为了要叫他的百姓平安，他又击杀许多的民，又杀戮大能的王，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，并迦南一切的国王，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。啊，各位，你们都有正义感吗？我们都有公平。你看这段话当然也有点熟悉，但想一想，这公平吗？如果我们今天是艾琳宣教士吧，在巴勒斯坦那里传福音，我真是不知道在巴勒斯坦那边传福音，跟他们讲到迦南的那些族类都是邪恶的，上帝都要消灭，他怎么讲？因为他正在跟这些迦南人在讲上帝爱他们。各位，我们要知道能够讲哦，而且应该讲神对每一个人，神对每一个族类。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些经文，我们今天怎么跟埃及人传福音？当我们现在在这里讲主日学故事，哦，神就派遣使者进去把埃及的长子杀掉了，妈妈都哭得好伤心。你今天去跟埃及人讲这个，你怎么讲呢？ 第二，这些都是上帝很奇妙的作为，美好的作为。各位，我觉得，我相信，不是我觉得，也不是我相信，我知道，我们一定能讲，因为神不会错。那这些事其实也没有那么难，好像说那么少见的难题。我们不信主的父母或不信主的家人，随时可以丢出一个，如果上帝公平，怎么会如此这般的问题？我们也常常很难回答。而不要说我们父母不信主的父母，我们不是也常常觉得上帝的这个带领那个带领，我们就不太明白吗？好，我们相信神的全能，相信神的伟大。就答案总是说，我们因为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我们对他能力、对他智慧、对他善良就没有问题了。当然，你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复活，怎么连到杀埃及的长子也是上帝美好的旨意？怎么连到我们刚刚过世的一个家人？那么，包括我们会碰到的，我们过世的亲人没有信主的，那我们怎么安慰他们？或者说我们怎么跟他们？我们还是需要跟他们传讲。就是神有神的恩典，神的慈爱，我们需要圣灵，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需要知道，答案总是在这里。我总是不断的讲，如果你不从耶稣的十字架上来看上帝，上帝的作为实在是很费解的。你从受造的世界来看上帝的话，受造的世界已经堕落了，很多事情是我们觉得极其不公平的。就如果你不透过耶稣，就老话一句了，如果你不透过耶稣来看上帝，你看到常常是魔鬼。上帝如果不透过耶稣来看你，上帝看到也是魔鬼。那但是我们透过耶稣了，要了解这些事，并不是就不要花力气，不要祷告，不需要有怜悯，上帝给我们怜悯恩典。好，如果我们各位，如果你一定要听答案的话，在短短几分钟要讲答案的话，神拣选雅各，弃绝以扫，你觉得神对雅各太爱了，神对以扫太不公平了，神对以扫太不慈爱了。如果我们从人这边来看，你非常清楚可以看到，以扫是自己卖掉那长子名分的。圣经很清楚讲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今天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他从来没有说我想信耶稣，但上帝没有拣选我，结果以至于我每次要举起来手决志都被上帝天使压下来了。没有，没有。你那不信主的，对不起，不信主的家人，他不能跟你讲说，你们上帝好不公平，好残忍，都不让我信靠他，我真是好想耶稣，我真是好想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你每次要受洗的时候都被拦阻了，没有，是他自己不要的，以扫是他自己不要的。法老的心意是神让他心意，那是指神那一面，从人这一面是。人的一切的反应就跟现在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，摘扫的时候他就觉得没事了，就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人都是，包括我们基督徒。神给埃及人那么多的宽松的机会，给迦南人那么多宽松的机会，400多年的机会，让迦南人杀人放火，做很多的恶事，埃及人伤害很多以色列人，神都宽大了。神对亚伯拉罕讲，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满，意思就是我要给他们多一点宽大的时间，但是人常常不用这个宽大的时间悔改，所以一定有审判的时候，一定有击杀的时候，一定有逾越节的时候，一定有这些王迦南王这些人都要被消灭的时候。事实上我们在看妓女拉合的事，我们也知道耶利哥的人都晓得耶和华是大神，没有人能挡住他，包括埃及。可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妓女想到，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投降，就是相信嘛？既然他们的神是真神，为什么我们不相信他？各位，我觉得有答案的，如果大家肯心平气和的来按着神的话，包括跟不信主人来谈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重点是，这是在对以色列人讲，以色列人自己要知道，我们是蒙恩的，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并没有比这些被击杀的埃及人或者以扫好。我们白白得了恩典，事实上被击杀的更重要的是耶稣为我们被击杀，耶稣把一切永恒的产业给我们。第12节，将 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。是是，你从人不想到神很不公平，这是我的怎么给你了，但你从神掌管一切的话，神原来给你，你自己把它糟蹋了，神就给别人，就跟以色列糟蹋了，神也给别人，就跟我们今天把信友堂糟蹋了，神也迟早会把这个给别人的。就是神对他的儿女是非常的慈爱，对万人也是非常慈爱和公平。不管是地，是美貌，是聪明，是智慧，是金钱，神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原因乱给的，但是他都有他美好的旨意。我们今生也不一定都看得到，我们将来一定都能明白，但是我们现在因着上帝给我们的话，我们也不要说逆来顺受，我们就在不明白和明白的时候都感谢赞美吧。起码这篇诗篇开始是赞美这些。十三节，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，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。每一个时候，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时代，新约旧约难解的，我们生活中难以明白的，耶和华做的都不会错。好，十四节，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。哦，就你刚才以为说，哎呦，我在替以扫要伸冤了，我替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伸冤了。殊不知耶和华也在替他的百姓伸冤。伸冤就是他百姓有委屈，百姓有委屈就是被人欺负，被人伤害，被埃及人伤害。为他的百姓伸冤，其实最重要的是包括为我们伸冤。有一天上帝会为我们伸冤，因为我们自己虽然有一切的错误，但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有一件事我们是对的，我们信了上帝，这是对的。上帝为我们伸冤，上帝会为对我们不信主的家人朋友或者羞辱我们的，我们希望我们心里一点都没有愤怒，但是上帝会替我们伸冤，上帝会清除指明，对他们指明，也对我们指明，我们信上帝是对的。好，这里也有一个为他仆人后悔，就是神的确从人这边来看会有后悔的啊，就是神的本性那永远不会后悔的，但是我们人来看，神好像有很多的改变，我们记得这些改变都在神原来的旨意中，但我们自己需要有个态度，我们若是做得对，我们愿意悔改，悔改的对，神就把原来要降的灾不降了，虽然这也在他原来的计划中。我们若是自大狂妄，神就把原来要给我们的福气也后悔不给我们了。这从神后悔造人挪亚的洪水开始，就不断有这样的情形。求主让我们能够我们总是正确的悔改，正确越走越对的路，使神对我们的美好越来越坚定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求主保守整个我们的团队，保守我们的家人，保守我们信主没有信主的朋友亲朋好友，我们求主怜悯包括在艰难中的，在困苦中的，在病痛中的，我们求主让这个团队能够更联合的整齐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个团队不管我们做多少事，我们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都常常一起颂赞赞美我们的上帝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